是更多得着我们，完全的得着我们。哦，因为我们是被你所造的，因为我们是被你拯救的。哦，没有别，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哦，我们的一切的价值都在你的里面，我们一切的有与没有都在你的按照你的旨意的里面。所以主啊，得着我们，得着我们的思想意念，得着我们的感觉，得着我们一切的一切。哦，主，好叫我们这个人这个目的就是完成你的心意，这个目的就见证你的荣耀，这个目的就宣扬你这位大能的神。哦，主啊，恩待我们，再一次把我们带到我们心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再来看撒母耳记上，21章。这样子，我们从第七节啊，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五节。虽然七到十节七九节我们都看过，不过我想跟这经文有些关系的，所以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五节。撒母耳记上21章，早知道我们一起来读。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人为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也有啊，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倒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基那里。雅基的臣仆对雅基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就唱歌，不是指责他说扫罗大卫将这话，在他们手中，亚基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到我这通风镇，这人岂可进我的家？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是我们说大卫跑到这个祭司那边哈，他从这个跑到撒母耳那边，那从那边再离开，又跟这个约拿丹又跑到他的好朋友约拿丹，那最后他知道扫罗是在追杀他的。不论在撒母耳那边追杀，然后呢，这个看到约拿丹所看见的，就知道扫罗定要他的命，所以他不能在一个固定地方，所以他要跑来跑去。所以呢，这时候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祭司大卫到了那伯祭司亚西米那那里所以就大卫跑到那边去。那很明显的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在那个地方，第一个，这个祭司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总是觉得来是平安的，是我平安来吗？还是有事情？还是甚至说是要找我麻烦吗？大卫没有告诉他逃难这个事情，倒怪他觉得他是往前走有个使命在他身上。那当时他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使命是从扫罗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撒谎。那如果这个使命是从神来的就是要最后他要成为这个以色列的领袖，所以这时候他要做一些的环境当中有这么多的这个变化，甚至这么恶劣的时候，他需要有这些的应变他没有把这个讲很清楚。那么当时他说是这个有使命来的，那但是这时候因为太急了，没有食物，太急了，没有这个刀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谈到， 就在这样的有意无意的当中呢，他吃了这个祭司所用的这个饼，旧的陈设饼拿下来的时候，本来是应该归给祭司吃的，那么这时候这个祭司跟他说，没有别的东西，就这个饼在这里，你就吃吧，如果是洁净的话。那完以后他需要武器，也没有什么找到什么武器的，祭司那边哪有什么武器呢，就在以前他把这个割礼啊这个杀了以后呢，把那个刀拿过来就放在祭司那边，放在以弗的那边，所以也拿了一个刀。所以在这个所谓有意无意的当中，那你就发现呢，他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他是君王没有错，不过他的生命是一个祭司的生命。整个的经文到了先知书，然后到了这个彼得前书，我们最清楚，就我们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祭司的生命。祭司本来没有拥有任何东西，祭司他妈他整个生活都是这个十一个支派来支持他，也没有产业，也没有等等。那祷告意思说，祭司是神要负他责任，他的意。祷告，那他工作是什么？他工作围着就这样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的祝福带到人的当中。但是他正整个处理的时候，在那时候有一个就叫君尊的祭司，但呢，他神给他也因为他不需要拥有这么东西，所以相对的神乐意把很多东西放在他身上，权柄、能力跟各所谓的资源，那他要做的就成为一个满足这个百姓、治理这个百姓的人。所以君尊的祭司基本上他的生命是一个祭司的生命，但是他的工作是一个君王的工作。那整个的，那当时这是预表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所以先知书那边已经讲到去年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这段经文。那到的时候，到新约的时候就发生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求神帮助我们呢，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相信我们整个生活是对神负责的，相对的神也负我们生活的责任，所以我们不需要拥有什么，就是说我们心中不要挂虑担忧些什么。相对的，当我们没有被这些物质所谓的挂虑担忧这些物质的时候，我们不被这些物质所谓这个控制的时候，祷告我们就好好可以大胆的、大方的或正确的用神给我们这些机会这些物质，那干什么？是成为人的好处，成为人的祝福。所以这是上段经文上个礼拜我们谈的。但是这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当日第七节，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基本上呢，讲难听点，这个人是扫罗派到这个祭司那边的一个所谓的间谍，可以这样的说，他是一个扫罗的亲信的人，但是跑到祭司里面，因为祭司有一群人，所以呢，扫罗也很看重这个，因为他好几次扮演祭司的身份，所以撒母跟他说：“你这样做是得罪神。”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所以呢，他需要有祭。其实你看到整个的在基督教这个，你读到以前呢，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后来到了一个天主教等一些，我不说每个都这样子，就你会发现一些的君王。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所谓的祭司，所谓教皇。如果他的王位有没有被肯定，除了他这个顺着次序接上这个王位以外，他一定要被这个教皇来祝福。所以呢，政教在过去一直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政跟教是要合在一起。所以在现在祷告，所以你读这个所谓的政这个所谓的从信仰的角度来讲，这个像美国就讲蛮清楚讲，说政教要分开不能够放在一起，因为没有一个人如果从旧约的角度，没一个人像主耶稣这样，或是像今天你我应该的这样，就是你有神站在那边叫做教，你有人站在那边叫做政。如果这两样在你的身上，你觉得整个人民站在你这边，你觉得甚至觉得神站在那边，基本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看到一些政治家慢慢被人家好像把他提升叫做神话，因为他要知道除了我有这个权利，我在这个位置上不论是君王或是总统掌管这个人民以外，更要紧的让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有这个权柄能力，除了我的能力才干或从我的暴力等等这个角度来讲以外，我还需要抓住一个事情让人服什么呢？因为我是从神来的。 我神所差派。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先不要讲别的，你为什么发现很多的其他的所谓的宗教讲到皇帝的时候，最后他是神的化身，都会搞这样。所以呢，要人不仅服在他底下，除了他的权柄能力啊，或者他的地位，他的君王甚至一个暴君，而且他让人相信他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从神来。整个圣经，一个人能够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君王，除非他有祭司的生命，除非他不为自己打算什么，不为自己争什么，否则这个的王啊是蛮危险。那后来我也跟前几年我提到，其实在整个的职场当中需要有君王跟祭司，君王跟祭司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意思说这是一个好君王，他受祭司的帮，这个所谓的在旁边的扶持帮助，但是真正能够让事情发生是那位君王。去年我讲那一年，其实不仅需要有君王有祭司，还需要有先知，而且这个君王，所以呢在神学一个观里面说，只有君王可以这个让事情发生，没有君王是事情不会发生。包括建殿，不是祭司跑去建殿，也不是说先知跑去你们要建殿，甚至他一个人跑去建殿， no， 君王一发号令全部人去建殿。但是这个殿或者这个君王有没有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君王，他需要有祭司在旁边帮助他，好叫他能够做对的事，好叫他能够知道那是不对，所以他不去。但不仅这样，他需要有祭司，祭司的功能是什么？帮助这个王亲近神，帮助这个王经历到神，知道神的心意是先知的事情，经历到神的能力是祭司的事情。我们再说先知是讲很久，我们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方程式。这对谁说？是对君王说的。所以跟君王说，你不要靠势力，不要靠，要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方程式。所以呢，你有保罗啊，不，对不起，所罗门王在讲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殿的当中有神的同在，自然而然就有能力。所以你读到尼哥底母之后，他跟耶稣说：“我看见你身有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怎么会有神迹呢？”所以有神同在，你不用操心有没有神迹，一定有能力的。不过倒过来，你讲究我讲究是你怎么追求神的同在，怎么叫有神？甚至不是外面的宗教行为，不说吗？不是盖一个漂亮的殿，神就一定与你同在；不是做某些神就与你同在，是你的心。再用一句话，就渴慕神。一个被造的能够显明或者能够吸引神的同在，这有一个事情，神啊，我要你，就这么简单。一个孩子能够得到父母的一个祝福，就是妈妈，我要你，不是别的。那我要说是在这里，在整这个所以我相信，哎呀。我也感谢主人慢慢给我看到，好像我讲这些东西从神的话语来，不过慢慢这些慢慢就发生了。最近我碰到一个机构了，一个媒体的一个公司，他是君王，他是这个媒体面，就起码这个公司面别人投资不算，就单单他是负责整，他就找个传道人进去，最后他也常跟一个先知啊在一起。我相信这个媒体应该会有君王，有先知，有祭司，照圣经的原则，那是这个国家最兴旺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公司，这个部门，除了如果你是这个国家，这个公司，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叫做君王，你需要知道神在旁边预备的先知是谁，或者不止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要知道在你旁边预备祭司。因为当这三块凑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兴旺的时候，就对一个公司来讲要，对一个部门来讲要，对一个国家来讲更是如此。所以你看看读圣经，这个君王是个好的君王，神经把全面人，旁边有个先知提醒他，纵然这个王大卫是典型，他跌倒谁提醒他？是先知来提醒他。那不用说，大卫是一个非常会敬拜的神，献祭的神，所以把这个祭司团队兴起来。所以你会发现，当然我不说大卫都成，他有失败有软弱的时候，但基本上他是蛮疯。那所罗门王也是典型的例子，当他恢复盖了整个圣殿，先知的 行列，还有教过祭司的行列进来的时候，从一个角度，世界从来没有像他这么丰富过的。当然他的软弱跌倒，但是很明显是讲到他自己的软弱，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大卫这时候不知不觉的站在君王的身份，他已经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祭司啊，他赐了这个神，那当时很明显的，如果从这个撒母耳来告他，不仅是所谓的告他做王，而且撒母耳成为他的，应可以讲的说成为他的遮盖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当刚我提到这个媒体这个一个公司来谈到的时候，他找到这个船长就跟他说，为什么你要进到这个所谓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决策一个我也不叫就一个这个公司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单位的时候，这个弟兄就跟这个船长，因为你是我们的遮盖。所以你看，这不是这个船长去向他要的，是这个自己他一个弟兄感觉到。那但是我如果在旁边，我知道有先知也在帮助他，我真相信呢这样的一个部门。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职场上要留意看看，当第一个留意有基督徒，这是神为你预备的同伴，但这同伴当中可以稍微分工一下，你是那个部门的领袖但是你是君王，那你旁边的先知是谁，你旁边的是几，如果找到什么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常常寻求神的面，我相信神会与你们同在，我相信神会透过这么一个领袖团呢，带下更多的恩典，带下更多恩膏。但是呢，刚我主要提的是，这是有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一说跑到这些祭司的当中，他名叫多益，后来他去告状给扫罗，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扫罗一气呢，就把这些所谓的祭司全给杀了。所以这是人是很糟糕一个人叫多益的是以东人。OK， 既然是这样，所以大卫又跑了。他知道这个环境在那边待不下去，特别讲到有这个人，他可能大卫认得这个人也不一定所以呢知道这个以东人呢这个叫多益在，他就跑。所以呢，第十节刚我们说，拉着大卫起来，就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OK， 雅吉呢是腓力士人的王，在当时，加特呢是以前呢这个哥利亚的家乡。这个加特王这个雅吉是腓力士王。那底下你一定问了，为什么这时候大卫跑到那边去？我讲这些给大家了解一点背景，你就知道我一直讲这句话，你一定要把这两个分开，一个叫做神的命定，一个叫做神的安排。安排是会变的，安排是这时候这样是这样，而且在安排当中你看到神的策略或者他的计谋，为了让你最后神要把你带到他要你去的地方，或者进到那个的光景里面，那个是神的事情，那个是你每天要依靠神的，叫做神的带领，叫做神的安排。所以那句话也翻译叫做神的智慧，这个字叫做 providence， 我讲了好多次，跟 destination 是不一样。神给你的命定，圣经讲的从旧约到就像神，如果到现在讲更清楚，就效法基督的模样，这罗马书第八章说的，以至于产生整个的救恩的计划。神预就说命定的这个，你我们每个人信耶稣都要像耶稣一样，神就做这件事情，就呼召欧永那样来，就因着主耶稣宝血就称他为义，然后就因着圣灵工作让他过一个成圣，最后叫他得荣耀。得荣耀的目的干什么？或什么叫得荣？就像主耶稣基督这个礼拜天我要再因为在讲罗马书我再提一提。所以神的命定是每个人清楚的不得了，我再讲一次，你不可能不知道神的命定。如果你问我，你问保罗，不要问我了，我的命定是什么？保罗说你要像耶稣啊，命定是一定要清楚的，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你的命定？每天猜谜，弄没有祷告，每天的生活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是不清楚的。为什么？ 因为神说你清楚就靠你自己了，你不清楚的话每天就依靠我。所以祷告不是有困难的时候祷告，祷告是帮助你，帮助每天每一个步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神要你去监狱还是到皇宫，你搞不清楚的，莫名其妙一个情况，我就跑到监狱去了。约瑟是典型例子，然后突然他又被提出来，然后就往上升了，上了升了升变宰相。如果你说神啊，这是我们的命定，第一个你搞不清楚到底下监狱是命定呢还是做宰相是命定。如果是两个都是命定的话，那你就更惨了，你就做那个好像 roller coaster 一样，就高高低低高高低，到一生你就到最后你都昏头了。 No， 命定是很清楚，命定。我在说你坐公汽车，以前我常坐公汽车了，就是到不是到火车站呢，就是到新庄了再来。所以你要去机场你一定要坐那个敦化干线，你一定坐到机场，你不能够说坐284你就坐到机场，没有这种事，那叫命定，你坐那班车就一定到哪里。所以那个是每个进那个汽车站的都打清楚的，那班车几分钟来你都打清楚的，每一个人可以弄错的，司机不能弄错，你这个坐车也不能够弄错的，那叫命定，不是你定的，是神定的。但在这个路上塞不塞车啦，有时候什么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不是你可以掌控的，那个叫做带领，叫做神的带领，那个叫做 providence， 那个叫做所谓神的安排，叫做神的预备，叫做神的带领，其实那个字叫神的智慧，看你怎么翻都可以。所以依靠神是每天的事情，每一个步骤你走出去，甚至你办事，主啊把这些交在你手中，你要上班了，主啊今天你要开早上开一个会，下午一个会，晚上一个会，主啊每个会我都交在你手里，让我在当中给我有智慧有能力，当我在处理这事情对错能够分得清楚，因为做个决定，而且当我做个对的决定，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国降临，那你的事情要发生。常常就做这种事情，你自己，我常这样说，你常想神的事情就有神的同在，你常做神的事情，纵然你的职场是这样的，把这个事情分别为圣，神也会显明同在。再说想神的事情有神同在，做神事情有神的同在，既然是这样，必然的就有神迹奇事在你每天的生活上，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要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为什么他会，这是神的带领。 OK， 那神的带领的里面，第一个，这时候非利士人没有这么凶悍，没有像大卫跟带领这个圣打仗的时候那么凶悍，因为起码那时已经被打败，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大卫这时候他们也听见，因为我们讲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上，他知道这时候大卫已经跟扫罗关系并不好，或倒过来，扫罗已经容不下大卫这个人，所以就把他赶出去，追着跑。那这时候，在当时有个很习惯的事情，我会找我敌人的敌人来帮助我。用现在讲的这个，如果大卫带着一群人离开了扫罗，而且大卫是个勇士，这些扫罗就意思说，这成为特种的军队，叫做可以买卖的军队，意思说这些人是可以雇来打仗，虽然你不是我的兵，但是我用钱收买你们，你就替我打仗。在古代很常有这种事情，现在也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有些人去杀哪一个，那美国一些的退役的军人或者哪些澳洲军人，他们凑在一起啊，如果给我钱，多少钱，我们这十个人就成为一个特种部队，或是我带一个50个人就成为了，就一个军队可以被买去打仗。所以呢，这时候这个所谓的腓力士的王啊，就买了，这样说雇了大卫这群人去打谁啊？打以色列人。我不是随便讲的，你多到后面28、29章就讲这种事情。所以这个腓力士的王，我们去打仗打以色列，大卫你会去打吗？大卫说，我当然要去打，因为我是被你买来。那你这个是腓力士王的，这个要弄清楚说，你是以色列人，你会去打以色列人吗？ 那从当时这个军队，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你把我买去做当兵的，我就要替你打这个仗了。当然后面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OK， 那是另外一件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的带领绝对不是你所安排。你从来没有想到，前没多久，我才带着我的军队。那后来他打胜这个哥利亚以后，不扫罗王也升他做官吗？做成为千夫长吗？他一天就跟那个非利士人打，非利士人打不赢。不，这时候一个环境的转变，人看为是惨得不得了。意思是说呢，扫罗这时候怎么对大卫这个样子？但是没想到，这时候以色列的敌人反而成为大卫这时候的帮助，这样买的。所以非利士王这个叫做亚基的，你读到后面还会读到他，他确实有这样一个打算，而且他觉得如果打赢我的这个的所谓的这群人能够帮助我打他自己的人，那应该是很管用。一方面他有能力，一方面他真的也熟悉这个好像打球一样，把那个对方那个球员买到我这边来又替我打，那就知道那个策略什么等等等等，哦，这是很管用的事情。所以确实是大卫就跑到那边去。不过很明显的，这个亚基王有这个想法，但是他的部下不见得有这个想法，部下反而是害怕，或许从一个角度是嫉妒，因为这好像找一个球员明星来，那其他的团队里面都觉得好像我们都被贬下去了那个感，所以对这事情并不满意。所以用这句话说，不是指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基本上这是一个不是赞许的话，这是一个哎，这个王啊，亚基啊，你没有搞错，你找一个杀害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的人进来，你怎么能够放心得了？虽然我们知道他现在的状况是这样，但是搞不好是一个计谋哦。真的前面讲，搞不好是派来，是扫罗派来的，然后一打仗的时候里面反了。哦，人就是这么复杂，这种故事你听解经家都讲不完的。不过这时候大卫知道情况不对，大卫将这心放这话放心，甚至惧怕亚基王。这个就一说他们借这个机会反而倒过来，会把大卫给抓起来等等，害了他，然后跟扫罗和好。你看，我把你的敌人放你手，所以事情真的没有一个事情这么简单，很多事情确实是要从不同角度来思考思想一点。这时候大卫做一件事情，这边说就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那边假装疯癫再成等等等等。当然最后这个给这个亚基王有个下台的机会，我家里面的这个疯子不够多吗？还多一个干什么？其实这讲句话是下台，因为做个决定让大卫来投靠他是他决定，但是他的百姓他部下不同意的时候，他也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不是一点都没有，而且他觉得这时候他不要 take 这个风险。所以呢，大卫做一件事情叫做装疯，然后呢，这个亚基王就把他说算了，不要。就所以到了22章，大卫又跑另外一地方去。我稍微再解释一下这个装疯这个字，没有错，这个中文翻了就装疯，就是成为一个这个疯就装疯。其实这个疯装哪种疯？是真的疯的疯呢，还是心情不好的疯呢？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说一个人醉酒以后的发酒疯，在当时是蛮容易发生的。所以呢，装疯是疯是一件事情，但是后面那个疯的原因是另外一件事情，叫做喝酒了，喝多了，喝醉了，就发酒疯，你可以这样的翻。换句话说，做一个领袖，如果他有一些的习惯，这些习惯会影响到他做一个领袖应该有的这个责任，可以这样的说。昨天这几天真的每天新闻都有车祸，车祸都跟醉酒有关。醉酒的那个人 在社会还某一些的地位，不是议员啊，不然就是什么，你看新闻，还是甚至警察局里面那个什么副局长还是副组什么长，他开车就醉酒就一撞就撞死人，啊，真的那个快到程度不是只喝酒了就撞那个墙而已，他一撞就撞，每天新闻都有，你就发现去，所以在当时这是一个不是你，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大卫好好一下变疯了，其实这时候。有个就给人家一个感觉，原来大卫有个习惯，就不当不是真的，不大卫有个习惯，就是在压力的底下，在什么的底下，所谓的啊，就喝酒，喝多了就变成发酒疯。那这样的话，随便一个人可能是给，或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人是给他自己负他一个责任的，反正他不做了就躺那边睡觉，就是或者是闹闹，只一个人睡。你做一个的元帅，你做一个所谓的外面来的部队买过来的，这些人不是我自己的人，你觉得放心让这样的人做你的所谓特种部队吗？搞不好这个人枪口对谁都不晓得，可能这个人是干什么都不晓得，或许真的他是很忠心为你打仗，不过这时候因为这个酒疯的缘故啊等等，他失去了他的责任。牧师你想讲什么？我一直说做一个传道人，你真是要知道，或者做一个服侍人，你不要被东西给捆绑住。我不说吗？当你在所谓的做一些的环境里面，做一些的适应的时候，在一些环境里面做一些的这个调整甚至变化的时候，我讲过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不要让别人跌倒；第二个，不要受捆绑；第三个，凡事都要荣耀神。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从那个吃与不吃那段经文来讲，有人说吃没关系，有人说不能够吃，有些东西是不是这么白纸黑纸，从某角度是需要有判断。所以呢，第一个你要判断的时候，你要知道不要让别人跌倒，这是一个基督徒基本上应该有。第二个，对你自己要负责，不要说没关系没关系，到最后就捆绑。第三个，如果我们活着每个时候都是从一个感心，让我们每个时候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你可能荣耀神是这种想法，我荣耀是这种想法，只要跟真理不相违背，但是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也不会批评你，你也不需要论断我，就说我们每个都是曾经是为荣耀神。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想有几件事情，我们信靠主有从神来的所谓的知识跟智慧，我常常讲说知识跟智慧是双胞胎，知识是知道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智慧是知道，是你知道怎么用这个知识来面对你的生活，两个事情。知识是原则，是知道这个事情是对错，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叫知识。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你知道怎么用你的知识。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很有知识啊，读到博士后博士，但他做人都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不知道用他的知识成为他的人生的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然敬畏这个字也包括所以敬畏耶和华这边有聪明，聪明这个是翻译可以翻译叫知识，这都跟敬畏耶和华有关。但是呢，我相信是两方面，一个呢就是你需要知道神的原则，这是不能够改变，抓住神的原则，在神的原则的底下怎么 apply， 怎么运用在每天生活里面，可能神的原则今天用你会用重的态度甚至用重的所谓的机制来做，但明天时候你会用另外的态度。所以我们常说解经只有一个，这个解经只有一个，就是这经啊就只有一个，所以你不能够乱解，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但是应用有不同的应用。比如说讲到妇女蒙头，今天各位我看还没看到那个姊妹蒙头，那有人就坚持蒙头，因为这比较圣洁，有些姊妹说不用，那外国人更夸张的，那蒙头就上面弄盆花在头上，戴个帽子是水果啊等等的，那这个要真吗？但是原则是一定，那是讲敬畏神，在神面前圣洁，在神面前谦卑，因为天使都在看，借着这样一个动作表明你心中来到神面前那个敬畏与不敬畏。所以呢，不是说你头上要不要戴的问题，是你这个心态的问题。所以呢，很重要是在这里，既然我们有神的原则，刚 感谢赞美主，甚至已经有神的命定，我们活的就是向主耶稣基督。这些真理，这些原则都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随着我们的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追求，你会更加的清楚，更加明白。但是当你在离开了那个研究追求的那个环境，进到你的生活里面，那这些原则这怎么发生？我觉得我以前比以前成熟，就一件事情我可以比较从不同角度想通了，用这样的话我才把它讲出来，想通了我才告诉你。我比以前能够做，就一个事情发生大概两三个月以后，我才笃定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我不会再就哇啦哇啦就讲出来。如果要祷告，但是也不是随便拿来祷，这件事情到底。那有时候呢，我会把这跟人家讲要祷告，有些也不需要，因为他跟这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他不懂这事情。因为我以前呢，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比以前复杂很多，不从你另外角度，比以前成熟很多。那这些东西都不代表说我一定对还是一定错，但是我相信原则是在这里。所以你需要寻求神，你不仅有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而且在生活里面每大小事情你都要寻求神，神一定会把他的心意在这些啊，在这个 moment 会告诉你。那你怎么知道是从神的声音？又回到这个神的声音，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一定不会跟你所了解的真理相反，不会跟你所了解神的话的原则相反。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一些真莫名其妙，这种传单为什么在外面还有另外一个家？哦，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有没有听过这个？笑死人！他多一个家，大陆一个家，美国一个家，这样我传福音更方便。所以大陆是一个大陆的太太啊，这边是一个太太，所以这个太太就管这边，那个太太管那边。你会听到这个笑死人。甚至有真的，你看有些基督徒长老，神告诉我要去跟我太太分开，然后娶另外一个，你有没有这种事情？那圣经的原则都不换，只是用自己的话，然后把神的话好像放在那个把神抓过来，可能跟神经，所以解经要解得准确很重要。就是这些，这四方面是你我可以努力追求。那另外一个追求什么？你真是需要了解神这时候他的带领是怎么样，你才会有智慧，看见神 provide 那个环境。去到祭司那边，我想大卫逃去的时候，他认为可以在那边可以长生一段的时间，没想到在这个，但神的带领还是这样啊，安排是这样，让他在那个时候真的再次肯定他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不过他也知道那个环境不能够长久待下去，因为有个间谍在里面，所以拿了这个刀，吃饱了拿了这个刀就跑，就跑到哪里去？神给他安排一个环境是他的敌人，但是在当时的环境，大卫是可以这样说，我可以跟他凑在一起。但是他发现这个王是有这个心收买他，但是他发现王底下旁边人不太服气，甚至从反面来说，王啊，你这个不仅是 endanger 你的这个王位，甚至我们这些也是危险的，搞不好他们来是来这边变成来造反的。这时候他知道不能够打，那这时候也很危险了，搞不好真一口气通涌在一起，把大卫跟他的人都抓了，然后送回给扫罗，不就死定了？所以这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不会说马上啊，怎么会变疯呢？昨天好好，今天怎么变疯呢？所以他装个疯的样子，喝醉酒的样子，啊，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原来大卫有个坏习惯，就是喝酒。那这样的话，这个王说，我已经可能当时很多人喝疯，喝酒和酒疯也不用，所以这个王就说，算了，我家一大堆这样的人，不要再多一个，干嘛？而且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从某次，那个还是一个敌人呢，你怎么能够一个这样能够靠得住他？所以呢，我再说。你需要在神的每天上有神话语的原则，但是你同时也需要有神同在的时候给你面对处理每个事情的智慧在那里面。我不说过吗？这个是很典型的宣教士，有些呢 宣教士是进不了那个地方，有些是进去，为什么都宣？因为有些宣就经过那个关口的时候，那个人说除了手续费是十块钱，你要多给我五块，宣教士给他。那有些的这个宣教进不去了，就是给了十块以后给那五块，他说我偏不给，因为这是贿赂，叫 bribe。 那前面那个我们给呢，他说圣经的原则是不应该，但是在当时的风俗来讲，这些的海关人他的薪，就是说薪水是这么多，手续费比如说十块钱手续费是中间有块给他做薪水的，五块是给政府，但是呢你可以多收五块钱，这是给你薪水，这是讲明的。有时候去以色列，在香港那个海那个就在那个等的时候，他排队，他突然就看到一个，我记得应该是从大概东这个中南半岛吧，在哪边来，他就走过给那个当兵，就只是穿的他没有拿枪了，就那个穿军服，他走过去很自然就给他美金了，给他几块，因为在他环境里面就是做这种事情，碰到一个官，你如果你去泰国比较偏僻的地方也会这样子，一个军队来了就三四个人就拦下来了，叫什么什么老虎队啊什么队的，他就为难你啊，不给你走啊，弄了半年，你最后愿意就给他一些钱了，因为对他们这是他们收入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些东西你可以 argue。 所以呢，有些进去就开始服侍，有些进去是为主缘故，我不做这种事情，就还是在外面。我觉得有些事情你需要跟那个文化来，因为对他们讲这是他们的收入的一部分。那有一次我在这个在印尼，那个人就是要钱，除了那个手续费就向我要钱，要多少钱，刚好去的是一个牧师，他是印尼人，就用印尼话跟他说不可以这样，那个人就跟他吵起来，不知道怎么吵又那个人叫我走，就叫我进去了，就说我不用交那个钱就在吵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旁边那个印尼牧师，我大概我如果不给那个钱我还进不去，就这个样子。所以我要说的，求主恩待我们。所以这句话你很有，我们要纯良像格子，要巧妙。我不说我们故意犯罪，其实你发现大卫这些他其实撒了蛮多谎的这个英文叫 improvise， 就是说你在时你要随机应变，随机应变，你是一个基督徒，随机应变的时候，我在说你有神的原则，随机应变的时候，我还是说可能你会想出有更多的原则，但我常抓说这三个原则，不要给人家说啊，你们基督徒也做这种事情啊，就这样跌倒，我不要做这种事情。第二个，不要被捆绑。那第三个，尽你的力量，凡事都荣耀神。我相信在你的生活里面做一些事情的处理，会处理得更加的合宜。OK， 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开口，我们谈，求主啊，不仅谢主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是他的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做得准，做得合，就合乎圣经，合乎原则，也觉得能够合乎啊我们的需要，求主恩待我们。这没有代表一说我们可以随便做一些不合乎人性的事情，但是却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啊，是我们需要从神来之外来面对当时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感谢主，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在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现在这样的工作，只求主引领我，帮助我，让我能够进到去，帮助我能够进到您的神，帮助我。哦，谢谢您你所做的工作，也求主继续引领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更多的每天生活因着你的同在。主啊，真是让我们看见，哦，主啊，你的灵啊，主啊，也求你继续在我们的旁边，主啊，兴起更多的我们也可以来在这个职场上，在生活上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为所用。主啊， 啊，求你在我们兴起君王，也在我们当中兴起祭司，兴起先知，好教教会，那叫是一个你同在教会，好在带有恩膏、带有能力的教会，也是能够把你的心活得出来的教会。哦，神啊，引领我们，哦，把我们这个祷告团队，哦，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甚至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职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恩待我们，引领我们向前，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我有感动的，可以再帮我带领我们来祷告。